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过，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盆、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我们低头再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除非你吹气在上面，我们就不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我们把下午这一点点的时间还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虽然就是人来说好像到了强弩之末，对人来说好像今天聚会聚了一天，主啊，我们多少有几番的疲倦。我们诚实的告诉你，我们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仍旧虽然疲倦，我们仍要追赶。主啊，但愿你不撇弃我们，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以赛亚的大纲，那么大家手里都有这份的讲义，尤其是种在右边的。那么在我在这边，我们看见投影也把它投下来了。那么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晓得它是镜子对称或者中央对称的呢？那么大家注意到最左边有个甲，右边有个甲，然后我们低一点的时候有个乙，又有个乙，再低一点有个丙，再低一点是丁，然后到戊。所以证明说这个镜子呢是摆在戊，就是摆在25章第1节到27章13节那里有一个句子常讲的，就是那日那日那日。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镜子。那么镜子，如果你摆一个镜子在这里的话，那当然甲就对应甲，乙就对应乙，丙就对应丙，丁就对应丁。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找出它类似的地方，这叫做对称，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以赛亚书呢是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从尾读到头。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它那个对称的结果。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回自己给大家做参考用，所以呢我们不可能一点一画仔仔细细在那描写这个对称，那这个等于算是功课。大家回去以后呢，以后你就试试看，你照着这个对称你比较一下，意思就是说你读完了甲前面这一段，就读完后面甲这一段，然后呢你就看见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那么 然后呢，乙对对应乙，丙对应丙，丁呢对应丁，然后戊呢就是最中央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很重要。那我稍微大概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细细来看啊。比方说这个甲呢，是从第一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五章三十节，就等于是前面的五章了。那么这里面讲到人的光景，里面有应许，也有预言，而且这刚好是在什么？是在乌西亚年间，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从四十章十二节到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呢，你看见的对应的是什么？这一面是人的光景，但另一面就是神的救恩啊！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显出我们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并不光定我们的罪，不像一个医生一样只告诉我们犯了什么病，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病是有救的。所以呢，前面是讲的人的光景或者人的败坏，后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么讲的人的光景带着应许的，讲的神的救恩也带着应许的。那么讲的人的光景有一连串的预言，那么讲的神的救恩也有一连串的预言，大概所以可以说这一段跟这一段呢是彼此相对的。那么等到乙的时候，你看见从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你就听见声音，圣殿里面有声音。那同样的四十一章一节，四十章一节到十一节，你看旷野有声音，一个是圣殿有声音，一个是旷野有声音。那么这个圣殿有声音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就分散了。那么等到旷野有声音以后，你看见一直圣经从二十四十章以后一直讲到神怎么招聚他们，神怎么招聚他们，所以重点呢是重在聚敛。所以这个我们印象有深刻就好。那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丙这两段，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六节，这个自然是一段；三十六章一节到三十九章八节也是一段。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两段圣经，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当然是历史，特别讲了西西家那一段的故事。可是呢，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六节已经预告要发生的事。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赛亚如果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的话，他可以望到西西家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了，讲到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还是他父亲那个时候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赛亚是在亚哈斯的年代写了这些话，但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看见，用时间的望远镜已经看见了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前面讲的预言后面呢就变成历史了。所以我们回过头，今天回过头去看都是历史，但是对于以赛亚说预言来说啊，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主要是预言的。那么预言呢，按理来讲就可以一直讲到西西家。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已经说过了，当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吗？以赛亚能够看见，自从古列将军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从那个以后开始2520年，那个是圣经年，那么长的时间，结果呢，你看见有些预言在今天就发生了，在1948年发生了。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来说呢，你看见这个七章一节到十二章，那没很明显的，这里所讲的都是犹大和耶路撒冷，都是讲的以色列家的历史和以色列家的前途。所以呢，到了三十六，到了三十九，就算是告了一段落，这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是两个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还有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只要是讲历史一定是用散文，讲预言呢一定是用什么呢？是用诗歌。所以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最长最长的一首诗，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预言，所以这一点大家有概念就可以了。所以丙的这一部分 你看见特别给我们看的散文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几乎都是诗，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如果再往中间靠拢的话，那就是丁的部分，那就是13章1节到24章23节，你很明显的在这里一再讲到，那这些都是讲到外邦，讲到列国的末世，比方说讲到巴比伦，比方说讲到比方说讲到大马色了，啊，圣经都是用末世末世末世。这个末世什么意思呢？末世就是表示一个很重担很沉重的担子。这个先知们他说预言的时候，多半是在他里面神给他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感觉，就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头，所以那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们的负担，简单来说就变成他们的担子，是个很不容易担起来的担子。但是呢，你看见讲到以色列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有一个重量在那里，那么讲到这个腓力士人的时候有一个重量在那里，讲到埃及有个重量，因为这些通通是环绕着耶路撒冷环绕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列国怎么样的受审判，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关乎他们的预言。所以这一段一直讲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原文就是重担重担重担重量重量重量。那么虽然是讲到审判列国的审判，但是也夹带着以色列的祝福，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当你一面来读，你就读到读到这个列国很清楚。那我顺便说一下，讲到第7章第1节12节，那就是无花果的树；13章到24章，那就是各样的树。你记不记得，在马太24章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等到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不光讲无花果树，而且也讲各样的树，那各样的树就指的他周遭列国的树。所以要记得，在以赛亚的时候，神是用这些围绕着耶路以色列的那些列国来管教他们，比方说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他们。等到神达到他目的以后，神就伸出审判的手来借着古列来管教巴比伦。所以很清楚的，不只有树，还有各样的树。那么好了，圣经里有古树，很清楚的，以色列永远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的。那么当然了，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4章，那里有一棵树，那是代表巴比伦来说。那巴比伦那棵树呢，不光要砍伐，而且要留下树墩，所以就证明说有一天他要复国，要再复国的。所以很清楚，当时在圣经里面，神用来管教他儿女的那个方法，在他回来以前他仍旧引用。所以不光是以色列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结果，各样的树也要复兴。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势力就重新抬头。所以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在海上就结果，你看见就有第4只兽就起来了。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一看就看是第4只兽，但怎么又从海中上来呢？原来罗马帝国又复兴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都要发芽的，意思是说他们通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